不作苦者，是戒。戒自居时，不作苦恼他故。就说菩萨持这个戒行，不伤害众生，不造过错的事情。那么这个是从戒波罗蜜来讲这个出苦，容苦者是忍，自利自他利时，诸苦能受故。这个就是指忍辱波罗蜜的离苦，要这个修行解脱了，就从自利的角度上来说，也要能够，有这个嘞承担心、坚持心，这个读经典呐、思维法义呀、相应的这个去做观修、打坐，这个都有种种的辛苦，这必然如此的。所以这些你都不能够承担得了，这些苦你都容受不了，那怎么能够修行解脱呢？就想着说，很简单的，听两句，一闻即悟，获得自在，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就好像这个《弥勒日巴大师传》里面讲的一样的，这个最后他也给他的这个弟子啊。传他这个不共的秘诀，最后他就是把这个这个身体啊，就因为这个弟子是个男的嘛，就是露出这个肋的两边呢，都是茧，他就是经常这个长观打坐，这个带着这个长带呀，那么长期的进修，所以就磨出来的。那么你还有像这个禅宗里面的禅师，禅净禅师做过7个蒲团，那是非常的这个嘞，努力用心的，备受这个艰辛，种种的劳苦，那个度化众生的说法，这个意思不懂啊，要种种的解释比喻，令众生呢明了，能够升起信心，这个也需要这个承担，那么这个是脱苦啊、出苦啊，它必要的，所以称为荣苦，就是诸苦能容受，就能够容受得了。不畏苦者是静，行难行时，恒得不退故。那么要出苦啊，那除了能够容受苦、承担苦，从这个精进上来讲呢，那就是更进一步的。这个沿难而上，这个难行，能行，种种的福德相应的事情，智慧相应的事情，坚持不废，坚持不懈，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是依精进来说，出苦，脱苦者。是定，离欲界时脱苦苦故。这个脱苦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禅定、三昧。如果得了初禅以上，那就离了欲界的相应苦。那从烦恼啊，从世间乐的角度上来讲呢， 这个有欲界相应的贪染烦恼，那么有欲界相应的乐。可是这个乐的话呢，它会衰减，众生执着了，有执着所发的范围，要互相之间呢争执，同样会带来苦恼。本身欲相应所得乐，它在一定范围内呢就会有苦了。嚼东西啊，好吃啊，你就吃多一点，吃了肚子不舒服，吃了胃胀了，那么世间当然这个酒啊，那么经常喝了喝醉了酗酒啊，那么就造成这个肝脏种种呢不好，也会带来苦。那么到初禅以上，断欲界相应的欲，那么就没有欲染，没有欲界所起的苦，所以称为脱苦。所以这个种种欲界相应镜像，作为有禅定的人来讲，就不会形成妨碍。所以能够做好力丸呢，说走就走，到了初禅以上呢，能够自主这个相应的这个生死啊阶段，并不是说这个就超生死了啊，那要见道，那要断烦恼才真正超生死，这个还是有生死，只是相应的有三昧力。三昧正受，不跟这个欲界欲相应，所以称为脱苦。不思苦者是指会三轮清净时不起分别故，这个三轮清净呢，就是这个所对境、所依生、所起想，这个依为实法相相应的这个如是观察来讲呢，就是静如幻，心思生，心思所现，这个无所得，理细论止，起如理思，做真实观，那么这个就是不思苦，这是智慧相应，这无漏慧相应。欲苦者是愿为化众生乐住生死故，那么这个欲苦啊，不是说欲得苦，是欲度化众生出生死苦，这个就是大悲愿相应，菩提心相应，那么这个就是七重说菩萨的出苦。那么说了之后讲入下一个，即曰：乐性即法性，合法亦请法，自在法明法，向法明菩萨。这个是以设法门说菩萨相。这个设呢是这个行设的意思，归类的意思，就像我们说这个花了，那这个有青、黄、赤、白、种种的花，但是我们就以相应的一个内行 来做范围，就是指植物类，这个由这个枝当中啊所开的，长势的，这个相应的一种呢状态，称为这个花，那么就是色了这一部分呢。那么这里色法门说菩萨相呢，就是菩萨所修诸行当中，以某相应的含义来归类，那么这个就是色法门说菩萨相。那么这里也是说七色法相，七重的归纳，乐法及性法，乐法是指布施，这个性法是指持戒，这个合法是指忍辱，行法是指精进，自在法是指禅定，这个明法呢就是指智慧相应，相法就是指菩提愿相应，这七种那么这个颂里面呢基本意思就先这样讲，然后具体再呀这个依次来稍微多一点解释，那么这些相上这个所观呢内容并不是很难，那么我们都简要的解一解就可以了。次曰，此即以设法门说菩萨相，就说这个偈颂呢它是以这个法类相应的归纳，从七类说菩萨相，乐法者是施，爱施等法故，这个乐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指这个布施度，这个以种种内财外财令众生离苦，令众生得受用资具的满足，所以这个是由慈悲心爱悯心关心众生，所以菩萨这个施众生呢无厌其求，就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这个是乐法，就是以乐法来归一类。那么第二种心法者是戒，自性护持故，这个性法，性呢是体性的意思，就是相应的特征呢属性呢，那么这个戒了，爱护众生，不伤害众生，持戒的本身就是于自于他而作饶益，所以称为是性法，就是从本身来说的。这个前面乐法呢是从这个爱护灵敏相应的趋向来说的，合法者是忍积贤称法故，那么这个忍辱又怎么样的归类呢，就是从菩萨的内心自我策发，自己策发之念，呵责自己，这个不伤害众生的，对种种嗔的这个损恼，这个以为呵责，所以称为呵法所摄，来摄忍辱。行法者是净，行心大乘法故，那么精进度以什么法来摄呢， 就以勤法来设。勤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勤奋，非常用心的，非常努力啊。就像一个人读书勤奋的时候啊，朝于思，夕于思，早上也是为了这个，晚上也是为了这个，整一天都埋头在书堆里面，就好像人干工作，那么这个业精于勤呢，患于息，这你如果放逸不上心，一天一天就过了，什么事情也没做到。那如果是你真正珍惜光阴呢，珍惜大好时光呢，这个不断的努力呀，日积月累呀，终有成就，那么这个特点就是一个字，就是勤字，所以精进大乘法，勤行大乘法，这菩萨的发愤呢，就是要于自于他了，广聚资粮，成就这个圆满佛果的大业，要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勤法摄精进，自在法者是定，诸禅自在故。那么这个禅定波罗蜜以什么来摄呢？以自在来摄。这个得了定呢，这个心啊专注，不晃不摇散，所以不为境扰，对于种种境相现前不随其所动，于境啊能得自在，这个是有三昧的这个作用啊。所以我们要调伏这个内心啊，要这个消除烦恼啊，这个止观常修是必须要做的功课，不能不做的事情，只是说入道有多途啊，你所这个摄心的内容不一样而已啊。你可以持咒，你可以念佛，你可以观呼吸，你可以观身体感觉，你可以思维相应的法义，然后这个得入三昧正数，得入三昧正受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呢？禅波罗蜜，这个自在法摄，明法者是慧，无善般若具足无故。这个明法是什么呢？就是指智慧，就是指般若慧。这个明是对之于无明的，那众生无始以来呀，戏论颠倒啊，不见真实了，所以虚妄遍计执着。头出头没，流浪生死，那么如果是见真实道呢，那就这个处理生死的虚妄现象，如实了之，因缘所现呢，我法不可得，那么就是从暗入明，消除见闻的幻意，不再为此这个呢蒙蔽，那就好像睁开眼睛的人呢，见到光明了，这不走漏了，这没睁开眼睛呢，前面呢一片漆黑，也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以明来摄，这以明来摄是般若智慧。那么第七个是相法者是愿，一向乐大菩提故。那么就是这个呢菩提愿，菩提愿就好像那个指南针一样的了，你不管在哪个方位，在哪个地方，这个指南针呢它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朝着这个南方，就朝着这一项，那么这个菩萨的心愿呢，就是为了利有情 成熟佛道，种种事情无有余下，没有其想，就是没有其他的想法，没有其他的方向，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利益众生成佛，种种事情都这样，就我们学佛啊，升起信心之后啊，世间的相应范围种种事情也去做，但是心里面这个正确观念呢，不能迷糊，这一心呢，往这个方向走，这样才是一向乐大菩提。那么这个就是以色法门说菩萨相。那么问云何名法？答：由一切波罗蜜法皆随转故。这个色法呢，这为什么称为法呢？如何这样定义？就是说一切诸波罗蜜法呢，皆随转。这如果说具体的论这个波罗蜜法呢，这个百千万，那么从其根要归类，就以此七作为归类，种种波罗蜜皆不离于此，那么这个是色法门说菩萨相。下面呢是不放逸门说菩萨相的，即曰：才智互善乐，法胜于此七，七种不放逸，是故名菩萨。那么这个是七不放逸说菩萨。这个才智就是这个布施和这个戒，布施不放逸，戒不放逸，戒不放逸就是自心呢能够制止自己，那么这个护呢是善护其心，不生嗔恼，是忍辱不放逸，那么这个善就是于善法了不放逸，这个精进。这个乐是什么？这个乐不放逸呢，就是指常定于定不着，这个是常不放逸。那么这个法不放逸是指真实法，与真实相应，那就不放逸了。那么这个圣不放逸啊，就是指住于大圣，就是圣不放逸。那么这个是七种不放逸相基本之意。接下来呢，具体再做这个解释。是曰：此即以不放逸门说菩萨相。这个不放逸啊，是一种善法，对应的放逸呢，就是一种烦恼法。这个在论典当中啊，经典当中啊，都有讲到。那么这个不放逸呢，就是于防修等事勤行努力，不这个稍有懈怠，那么这个就是呢，不放逸。放逸的话呢，就是于这个修断等等的事情呢，力量减弱，那这个就是放逸。就好像举个例子来说，这个拜佛，最开始我每天坚持啊拜300，拜了一些时间之后，虽然还拜300， 但是啊，这个心啊就不像初开始那样子，能够一心专念，这个念就开始退了，没有像以前那么，这个嘞找利益，这念经，念金刚经，念弥陀经，我每天早上念一次，晚上念一次。最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摄心专注，这个随所念的内容呢做熏习，念的最后就熟了，这个熟了之后呢，这个心也就不像最开始啊那么能够彻法起意，就放缓了。那么放缓了之后再发展，发展了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变成怎么样，就懈怠了。懈怠了就是他这个坐意都不起了，虽然他也在念，但是呢这个一直念呢，一直打妄想，万想纷飞的一边念，这个就已经是懈怠了，就是全无作用。这个放逸的话呢，就是力量减弱，就好像这个人做事情一样的，年龄来了，虽然他也做，但是呢诸根呢不像过去那么敏锐，那么明利，做得慢了，以前呢可能这个半天就做完，现在呢要做到下午才能够做完，那么这个就是减弱了，那么就是放逸。这不放逸呢，那就是一直坚持，一直如初的，所以过去讲了出家如初啊，成佛有余，那么不出家在家开始发心学佛了，这个久发心如初发心一样的，这个不退不改，这样倍加坚持，一定会大有成就，这个就是不放逸。就我们多数人呢很难做的，三分钟的热度啊是保持得了，或者是三天、三个月、三年，再接下来呢这个热度就开始退热，最开始积极的时候像发烧一样的了，这个读经呢也很认真的，拜佛也很认真的，打坐也很认真的，这个听别人的这个劝诫了，指出他的缺点呢也很认真的，久了以后就疲厌了，这我学的也不错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你讲的这些我都知道了，那你要说缺点呢，那不要说我的缺点了，那我优点很多了已经，那么这个就是放逸，菩萨不放逸相，这里是从这个角度上讲菩萨的。那么第一个财不放逸，只要布施，这个布施，此要不思，不思不坚，思则坚固，思则坚固故。就说了菩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这个做布施，他不会呀，这个嘞，不布施，他一定不思，不思不坚，就不会呢坚贪，这个有不思的力量，它引发不思的好药心，欢喜不思，与这个坚贪呢不相应。那么这个不布施的这个方向呢，那就减弱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有转移，要有转化。就佛法里面为什么讲要劝习啊？就是反复练习。这个诵经呐、拜佛啦，不能够停于形式。学习教法呢，也要真正下功夫，不能够停于形式。你要停于形式啊，久则生厌。 所以菩萨布施啊，渐渐的功德增长成熟，所以这个此又不施啊，不施不坚，就是这个不施啊，就是不坚固了，施则坚固故，那么对应就是不施，那叫稳固。这个不布施呢，就消散。那这样子，就好像一块糖一样掉到水里面，慢慢就化掉了。这个不布施的心啊，就好像掉到糖，掉到水里面的糖就化掉了。这个就是不放逸，就是不放逸有这样的力量。所以我们讲什么？才能够战无不胜呢，攻无不克了。不放逸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就像这个愚公移山一样的，我子子孙孙都要来挑土，把你这个是前面的这个山呢挖空了搬走。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一个山，你要是它是这个什么采石场呢，开几个大机器，把石头打出来，运到出去卖。现在都是经济谋利益嘛，你再大一个山呢给你挖空了，就像挖煤矿一样的，挖到上面房子都要塌下来了。当然呢，你这个要做好上面的这个固化工作呢就不会。那么这个就是要有不放逸的心。这个是采不放逸，智不放逸，此又持戒，如佛说应做者做，不应做者不做故。那么这个持戒不放逸是智不放逸，就是佛所说的学处，菩萨能够贯彻执行。我们讲教条啊，有些东西呢就一定是要按这个规范，非常的严正的，该做的就一定要做到，做到位，不该做的一定不能做。应做的做，不应做的不做，这个就是持戒的这个相应，要做这样的一个努力，这才能够智不放逸，就是持戒不放逸。第三个富不放逸，只要忍辱，富自他心。无两害故，这个什么叫做这个互不翻译啊？互是互念的意思，爱护护持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忍辱相应，菩萨起忍辱啊，于自于他，这个不生害心，这一念害心也不是能够容受。假使有这个度化的友情呢，损恼菩萨，诽谤菩萨，菩萨都不起这个抱怨报复之心。这个就是忍辱，不退堕，不放逸，乃至于丝毫的嗔意都不起来。这个就是互不放逸。是善不放逸，此要精进常起正勤行六度故。就是菩萨呢常起正行，这个实践六波罗蜜，就是相应的这个福德智慧善行呢常常起，不是一时起一时不起，这个努力的方向无有退去，这个就是善法。善不放逸，五乐不放逸，此要修定诸常乐受不畏着故。什么叫做乐不放逸呢？这个乐呢是喜乐的意思。那么有喜乐呢，就是容易担着的，容易放逸的。没有禅定的人呢，我们世间呢对于这个色身香味触啊都会单一的。那么得了禅之后啊，其心转虚啊， 这个喜和乐呢是周遍整个根生，整个一根，相对比这个欲乐呢是更加的遍满疏散。那么得禅的人呢，这个时候要做正观察，起正观察，才不会被这个三昧酒啊所醉。那么菩萨由这个精进呢，由这个愿心呢，不舍众生，不畏着于常乐，来生欲界，来生死欲界做种种立身呢的事情，说法，布施，做这些事情，这个是乐不翻译，六法不翻译如实，真法，此能知故，这个是，这个相应的法不翻译，就是能够知真实法，能够如实知，如实了，这也是法不翻译。第七圣不翻译，此有大愿，魔王来坏其菩提心，亦不退步，那么这个是称不坏，就是这个大圣心呢不坏时，即使这个魔王来劝说他，你不要修那么辛苦，这个久远长修啊，费诸多苦事，容易退堕的，菩萨不会放手，不会随这个魔王的蛊惑退去大乘心，这个其心呢不退，那么这个是这个愿的不放逸，相应的这个内容呢比较明了简要，容易懂得。既曰不遂及小罪，不忍退一乱，小见及益胜，悉修名菩萨。那么这个是从修门，就是修持门，说菩萨相，也是一共七种，七种之不修，不遂修。不遂修是什么？就是不思相应呢，能够内外等财都舍与众生，假如有一丝毫的兼贪不愿意，结果就影响到了布施啊，没有去做，或者虽然做了，但是没有好的欢喜的意要心，那菩萨呢，就感到羞愧。小罪呢，小罪修啊，就是小小罪，虽然不是大恶，但是菩萨也是这个非常重视，要远离此过失，不能容许啊一点点的过错，就像有的经里面讲这个持戒精进的人一样的，那个持小小戒如牦牛爱尾，就是这个牦牛啊走的时候啊，这个乃至于哪个地方刮一点点，他都要回过来，一定要这个松解了，不被发出来，才往前面走，那么这个持戒精进呢，精严呢，就对于小小的细节的层面， 都重视，怕这个升起来相应的过失，这个是于戒的修。不忍呢，那是忍辱相应的不修，相应的修门，有修门，就是这个不堪忍呢，不能起来。意乱呢，乱是指这个定的推转，如果是烦恼相应生起来，就会影响定的安住，影响定的升起。那么这个小见呢，就是与大乘见这个相反，大乘见称为大见，要证入法无我慧。如果不能够通达法无我慧，菩萨以此为修，即意称就是生无缘呢，其他这个二乘，舍了菩提心，这是菩萨修觉得羞耻的事情，那么这个偈颂呢，也是以七义所修之相，修啊，这个修是害羞的修啊。是曰，此偈有修门说菩萨相，有修门呢，像我们这个人一样的，他做了某个事情呢，觉得自己做错了，做的还不好，比如说这个讲话讲的不对，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啊，这个行仪行住坐卧了，他唯一没有具足，结果出了洋相，出了洋相之后啊，这个有的人都看到了，看到了他就很不愿意说起相应这个事情，不愿意别人提起来，自己也不会愿意说，甚至于不愿意想这个，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呢？有羞耻之心，感觉的不好，那么前面是讲这个菩萨呢，这个不放逸本身的努力，从努力的层面说的，那么这里这个不修门呢，就从事实上为一，菩萨做没做到？没做到，有修，做到了，无修，就是不为此啊，觉得呢，羞耻。那么第一个先从布施相应来讲呢，不遂修，修兼贪故，修什么呢？这个修兼贪，有兼贪，爱着于财，就舍不得布施，不愿意布施，有想法，行动不了，所以要修兼贪，知此种种财聚都是因缘所感，有聚有散，暂时为我所用，不会一直相伴相依啊，这因缘法了，所以可以将种种财布施众生，与相应的友情呢，随其所需，能够获得快乐，得到帮助，那么这个是最欢喜的事情，所以哪里还会容得了自己对于这些财力等等贪爱不舍呢？所以修兼贪。 第二小罪修，修微细罪，见不微乎。就好像一个人很爱干净呢，看到这个桌上呢有点灰，有少许点水啊油啊，都接受不了，赶快把它擦干净，不要继续让这个灰尘啊这些呢在门子在这个桌子上。那么菩萨持戒呢，对于小小罪小小过失也生不畏。那么这个是修微细罪见不畏，小罪修。第三种从修门来说，菩萨相呢是不忍修，修不忍故，不忍修就是修不忍，就自己如果会升起嗔恼啊，升起这些啊，都会觉得我是菩萨，结果我还对于众生呢未有嗔意，这个跟菩萨这个发愿呢发心呢利益众生呢完完全全是不符合的。所以不然是退修，修懈怠故。那么第四个修是什么？退修就是修懈怠。这本来是怎么样精进的，后来呢开始这个慢慢的这个倦怠，有疲倦了，有乏味，没有那么努力了，那么菩萨觉得这个是羞耻的事情，这个有如海边际的这个众生呢都在生死苦当中啊，急需等待菩萨去度化去利益，这个怎么可以啊不努力呢？所以修懈怠。五乱修，修定退故。这个修定退呢，这个定和乱呢是相对的，乱的话呢就是散乱，心里面不专注，定是专注，就专注一处啊，与种种对应的境相呢不生晃动，不生杂散，所以有乱就没有定，有定就不乱。那么从定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菩萨修乱就是乱修。六小见修，修于小执，通达法无我故。就是修于小执，这是两种，一种是这个相应的世间细论执了，还有一种呢小乘的法果执没断，于小执。那么要出于人天二乘以上，通达法无我性，不仅就是通达人无我，那么只是通达人无我了，那么这个菩萨呢感觉到羞愧，感觉到羞愧，所以一定要闻思熏习而为通达，不会容受自己停在这个当中。但是我们闻法了，一定要给自己啊这个嘞鼓励，要策法自己啊，不懂的这地方呢一定要好好的了解，好好的思维，乃至于请问呢善知识教授教诫，不能就在这个当中呢徘徊啊，停在这个当中呢， 那菩萨的话呢，如此生肖，就我是发大乘愿呢，这个大乘法无我了，这一定要通达的，那么这个是第六种。第七种，一乘消，消起小乘心，舍大乘，舍大菩提故，那么这个消呢，就是消起这个小乘心，这个一定要舍弃，不能退堕啊，觉得说这个修菩萨行啊，歧路遥远呐、这样我不修了，停下来，不起这样的这个想，一点点都不起，那么这个是以修门来说菩萨像。下面是以这个色身门说菩萨像的。这个色身门呢，就是色化众生，色受众生，那么这个说菩萨像。既曰今世后世舍，起情易得通，等说即大果，七色名菩萨。这个色身门就是度化众生，接引众生，你要把众生接引到啊，那么是要有这七种相应的这个事情，来摄，来引化，来度化。今世那就是以布施摄现世众生，后世那就是要以持戒摄未来众生，你要持戒了，未来才能够生人天之中啊，生善趣之中，有机会度化众生，得胜处。那么这个舍的话呢，就是不嗔怒，不抱怨众生，起情就是精进舍，以这个精进，这个舍懈怠众生。这个通的话就是指禅定，禅定有力有能，四性神通，就好像这个净土，其中的有一种殊胜就是怎么样呢，可以随愿至他方国土种种世界，去做利益的事情。那个菩萨呢，就依三昧正受所起神通的力量，度化他方世界的众生。所以佛法里面的经典呢，这个不仅仅是对于我们人类的这个的教诲教导，还包括了对天人乃至于他方世界。所以大乘经典里面一说，就讲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那么怎么来呢，就是依禅定的力量所引的，那么这个度化众生呢也是需要。第七个是大果，是大果呢，就是以大乘的无上菩提果来度化众生，在相应的章节里面就讲过了，大乘法和小乘法固然从起点上做根本差别来讲呢，就是发心不同，大乘发心 小乘法行。那么另外从行动上来讲呢，那确实也就不同了，大乘行小乘行、那么再有从度化众生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就是以声闻法来度化，以大乘法来度化、所以这个色受众生也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根源为一啊，所以、这个乃至于行乃至于果了都是不一样的，乃至于所成的事业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相应种性的角度上来讲呢，决定去向根本所依，那就是从这个发心说起，以这个为本，这个本知道了，其他的也就知道了，那么以此七相说菩萨的色受有情，说菩萨的感化，这个教化度化有情，如是七相。那么具体内容，是曰，那先只能说一部分了。此即以色身门说菩萨相，就是这个偈颂呢，是以色化众生为门，就是这个呢角度说菩萨的相。一今是色，为以布施色现在众生。这个菩萨去度化众生的时候啊，接引众生怎么接引呢？第一度布施度，那就是针对于今生今世的度化对象的。所以你看，这个慈济功德会呀、做种种利益众生的布施，说这个哪里有这个灾难呢，哪里就有慈济的这个功德会出现去这个帮助啊现实当中的种种困难。那么这样的话呢，众生呢由此能够接近菩萨，会从现前的事情上感念菩萨的恩那么在历史上呢佛法兴盛呢，不仅仅是说教法的流行，常观的这个圣深境界能够鼓舞人，另外的一些层面呢，也就是穿插在社会各个阶段呢，为众生解除实际的痛苦，那比如说过去的这个旱灾的时候啊，庙里面就这个赈济施粥，那么有些你甚至于看那个古代这个贫寒的书生呢，发疯苦读的时候借居在寺院里面给他们有这个提供一个环境那么由此那么这个人呢，对于佛法对于三宝就会有一种感恩的心不仅仅是说现在只局限在庙墙之内它是跟友情种种的这个痛苦啊现在的这个现实啊都是有帮助有种种的利益，所以菩萨利益众生，从现实来讲呢，以布施来利益众生 那么第二个利益众生、度化众生、引导众生，是从持戒来讲。持戒的话，从品行德行来讲，我们一般呢会赞叹这个人呢德行好啊等等。那从感受上来讲呢，就不像布施啊，你布施我今天，身体的疾苦消除了，那么这个事情做不好啊，现在我受到启发了，做好了，感受实际的这个利益，然后呢念菩萨的恩，愿意接近菩萨，愿意亲近菩萨。那么这个后施舍呢，就是以持戒舍未来众生得生圣处，方能舍故，就是持戒精进啊，能够生人天之中啊，未来继续跟有情在一起，在这个相应的范围，太苦啊，这怎么样呢？其他世界呢，有没有办法说法度化？没办法，所以这个是后世色，从后世的角度上度化，我们吸收了这些。